离九月四日将在杭州开幕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将利用这次峰会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从友最近会晤多家俄罗斯新闻媒体时表示，普京总统将成为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主要的客人，普京与习近平在杭州还要举行双边会晤，讨论议题涉及普京六月末访华时的一些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他说，中俄领袖九月杭州会晤将不是礼仪性的会面，而是充满实际内容的全面会谈，两国领导人可能针对一些议题达成新的一致，而且中国会为再次访华的普京总统准备一份令人意想不到的礼物。普京九月份访华正值中国在南中国海外交上失利，中国需要更多盟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让中国感到愤怒。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持中立的立场，主张在没有外来势力参与的情况下，由中国与该地区有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南中国海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之间的互动。彼得罗夫斯基说，我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如何协调立场，因为俄罗斯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朝鲜最近又进行了导弹发射的试验，这引起了同朝鲜半岛有关的各方，其中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不安和关注。因此所引发的问题就是，下一步针对朝鲜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是继续收紧对朝鲜的制裁，还是动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所以朝鲜半岛问题必然会被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不排除在萨德导弹系统问题上双方将讨论协调立场，因为普京六月份访华时，双方专门发表的国际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双方都关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那样将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而且中俄两国几天前在莫斯科还举行了针对萨德导弹系统的战略磋商。普京总统在九月四日抵达杭州与习近平会晤之前，可能先要与日韩两国领导人会晤协调立场。普京九月三日将要在俄罗斯远东重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普京到时将要与参加这次活动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而日本首相安倍也可能将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并会晤普京。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不久前曾报道，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企图经过俄罗斯前往其他国家，在当地协助维吾尔人的中亚地区的居民被俄罗斯远东地方法院判刑。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从友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东土耳其斯坦分离势力企图利用俄中边境渗透到其他国家，分离势力在这些国家被培训后返回中国从事恐怖活动。他称，中俄两国应该加强合作，巩固边界安全，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桂从友还表示，中国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歧视性地把俄罗斯当成二流国家，中国仍然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重要影响，并把俄罗斯看成是超级强国，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他还批评世界上的某些势力不愿意看到中俄接近，一些人则强调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彼此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科里刚刚在华盛顿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也同样引起了中俄两国的关注。学者彼得罗斯基认为，俄中两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美国与中亚国家的互动有可能在习近平与普京的杭州会晤中被讨论，但是把中亚地区当成自己势力范围彼此相竞争的想法早已经过时。彼得罗夫斯基说， 我不认为莫斯科和北京都担心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在中亚地区限制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这是19世纪的过时的想法。中亚地区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自身的发展，保证中亚地区发展是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亚地区发展，为什么要对此反对呢？我认为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等其他地区和国家都应该更多地协调合作，帮助中亚发展。彼得罗夫斯基说，俄中两国领导人每次会晤讨论的议题一般都非常多，包括双方的政治对话、国际安全、双边经贸合作，因为两国有很多项目需要实施等。此外，简化签证手续、正在举办之中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相对接等议题也会被普京和习近平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Это устаревший подход, это все осталось в 19 веке. Просто у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с развитием. Обеспечить устойчи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Вот это главный вопрос.